今天是复活节，是在我们整个信仰里面最欢喜快乐的一个日子，所以好不好再一次跟你前后左右弟兄姐妹说复活节非常非常快乐，跟他说。复活节应当欢喜快乐，因为复活节在我们整个信仰当中是一个不可少的支柱。为什么复活节那么重要？因为主的复活证明了耶稣基督果然是神的儿子。Amen。主的复活证明了他也胜过了一切罪恶跟死亡的权势。主的复活更证明了他果然按照神的应许为我们人类打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让我们不再活在羞耻跟恐惧当中。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享受一个自由与喜乐的新生命。 Amen。 你知道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他们教会弟兄姐彼此问安，他们不是说你早，他们彼此问安说主已经复活了。 Amen。 跟你们说主已经复活了，因为主的复活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的部分，也是我们基督徒得胜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今天我看见很多信徒在生活当中软弱无力，就是因为不明白主的复活所带给我们的恩典跟使命。多少时候我们把复活的真理只是当做一个圣经当中的知识，我们常常听听说说，有时候我们只是把复活节当作教会一个节日来看待，我们不大觉得说复活与我们有什么密切的关系。但事实上主的复活与你我大有关系。我们从三方面今天早上来分享主复活的意义。首先第一个，主的复活带给我们赦罪跟医治的恩典。跟你们说主的复活带给我们赦罪医治的恩典。你知道在受难节的时候，我们很喜欢读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第53章第4到第5节，我们非常熟，一同来念好不好？来，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第五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不知道当你在读这两节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什么？你发现在两节圣经里面有两个字不断的在出现，那就是我们。这段经文不断的提到我们，是我们的忧患，是我们的痛苦，是我们的过犯，是我们的罪孽。神使我们得平安，神使我们得医治。换句话说，耶稣不是为别人而死，耶稣是为我们而死。耶稣不是为别人被挂在十字架上，耶稣是为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请问谁是我们呢？就是你 right？ 跟你们说就是你啦。第二点，你需要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不单是背负别人的重担与痛苦，更是背负你我的重担与痛苦。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背负的不只是别人的罪孽与疾病，更是你我的罪孽与疾病。这为什么每一年受难节礼拜五晚上，你记得如果你参加受难节的崇拜，我都会要求你做一件事情，请你把你一切的软弱、疾病、你的忧患、痛苦写在一个贴纸上，然后请你走上台上来，贴在台上的十字架上。为什么要你这样做？因为要你清楚地看见，那在十字架上的不是别人的忧患与痛苦，就是你我的重担，是你我的软弱，是你我的痛苦。十字架不只是一个过去的一个历史的故事，十字架 更是跟你我今天非常有密切关系，今天的救恩。 Amen。 事实上今天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看见刚才所读那段经文已经不再是一个旧约的应许而已，在新约时代刚才那两节的圣经已经成为现在已经成就的应许了。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担当一切的忧患与痛苦，耶稣已经为我们代替一切的软弱与疾病，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已经得着平安了，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得到医治跟释放了。哈利路亚！主的复活可以使我们不再活在恐惧跟黑暗当中，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从神那里领受一切丰盛的恩典。你知道这是何等宝贵的事情，过去我们在罪恶的捆绑当中，我们活在恐惧里面，活在羞愧的里面，但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圣经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好喜欢这四个字，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父神的面前，因为今天我们是他的儿女，承受他一切的恩典。 Amen。 所以今天做一个基督徒，你没有任何理由再容许你自己活在黑暗跟恐惧当中，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容许我们自己在活在怨恨跟苦毒当中。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一同来念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哈利路亚！这里讲这样的清楚，若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是什么？新造的人。这里说旧事已过，哎，你可知道你生命当中的旧事是可以过去的吗？多少时候我们被我们的旧事，我们过去生命当中一些旧有的包袱缠累，我们的罪，我们的羞辱，我们这边缠累，多少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挣脱不了，但在基督里面，这里神给我们多么宝贵的真理，在基督里面一切的旧事是可以过去的，一切的阴霾是可以过去的，一切的羞愧是可以过去的。 Amen。 但很重要的是你不要紧紧地抓住你的过去吗？今天我看见很多人就在紧紧地抓住他的过去。哦，你要放手， Let it go。 在基督里面你可以得到自由与释放，因为耶稣已经为你付上了罪价。 Amen。耶稣在十字架上亲自承担你一切的痛苦跟软弱，在基督里面你今天可以得到一个更新的恩典，更新的生命在你生命当中。 Amen。 哈利路亚！我们看见第一个，主的复活带给我们赦罪跟医治的恩典。第二，主复活带给我们神同在的应许。跟你们说，主复活带给我们神同在的应许。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这里主耶稣很清楚地说一句，我们一同来念来。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当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就差遣圣灵住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当中。在这里特别讲到圣灵的两方面的工作。第一个，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跟你们说，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什么是保惠师啊？保惠师有两种含义，第一个是他是个安慰者，第二个他是我们的辅导者。换句话说，圣灵在我们人一生的工作当中最重要的，就在我们人生每一个道路当中带给我们安慰跟指引。弟兄姐妹，这难道不是我们今天所最需要的吗？ 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就最需要别人给我们安慰跟指引嘛。多少是我们处在人生的困境当中，我们不知道何去何从，我们多么希望有人用他强壮的膀臂来引导我们的道路，来扶持我们，告诉我们当行的道路是如何嘛。而事实上，当你接受耶稣做你个人救主那一刹那，神就赐下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呢。我常常说圣灵像什么呢？圣灵就好像神放在我们里面一个属灵的 GPS 嘛，就像今天你开车 right? 你现在都不用地图了，你都用 GPS、那么你一开车打开 GPS， 它就告诉你向左转向右转或要掉个头。同样的，圣灵就是神放在我们里面那个属灵的 GPS，他照样要来引导我们，在我们一生的道路当中来帮助我们。哎，你说牧师，我怎么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圣灵的引导呢？因为你从来没有开机啦。多少基督徒啊，信了耶稣之后，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把它冷冻起来了。我们把冷藏在我们生命的一个角落里面，我们从来不去求问圣灵，我们也从来不花时间来聆听神的声音。我们总是喜欢依靠自己的势力跟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经验来生活。除非我们人走到尽头，我们总是不会回到神的面前，不是吗？但事实上你不必要走到尽头来跟你朋友说，你不必走到尽头，跟他说 Come on， 真的你不需要走到尽头了。今天圣灵就住在你里面吗？他就是你的安慰师，他就是你的辅导者，只要你向他来祈求，今天他就能够成为你的力量，成为你的帮助，成为你的安慰的。 Amen。 第二，圣灵是永远与我们同在。跟你们说，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换句话说，他永远不会离开你嘞。哦，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跟安慰啊！你知道多少时候我们人就是活在恐惧当中，不是吗？我们缺乏安全感，我们人常常害怕，万一我们走错的路，万一我们做错了事情，我们会失去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不是吗？但今天做一个基督徒，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确信的，那就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无论我们是成功或者失败，无论我们是刚强或是软弱，神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我常说，就是好像我们做为人父母的嘛。我请问你，在我们中间很多做父母，我请问你，无论你的儿女有多么悖逆，有多么软弱，我请问你，你做父母的会因为你的儿女的悖逆跟软弱，你就不再爱他吗？你会吗？你不会，你永远爱他，无论他们多么悖逆，多么软弱，你永远爱他，因为他是你的儿女。你们，我常常讲，如果我们这样不完全的人，我们都如此的对待我们的孩子，更何况我们全能的上帝，他不更加爱我们吗？你们，圣经说我们的神是用永远的慈爱来爱我们。什么叫永远呢？我就说永远，就永永远远 forever and ever， 永远爱我们。哦，弟兄姐妹，今天当你做神的儿女，真的要抓住神这样的应许，因着神永远与我们同在，无论你今天的环境是如何，你就能够从神那里有力量、有盼望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Amen。不但在你个人生命当中，你要宣告神的同在。我告诉你，今天我们也需要在我们所居住的城市里面，我们来宣告主的同在。诗篇四十六篇第四节，这讲有一道河是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这里讲到有一道河，这是当时讲到神的河，我就想到今天我们教会名字叫什么？生命河，也就是生命河。有一道河是神的河，是生命河。这河的分岔，谁是这河的分岔？谁是这河的分流啊？ 就是你了，你我就是这河的分流了。有一道河，这河的分流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你说牧师，这是神的城啊？什么是神的城啊？我请问你。其实我告诉你，每一个城市都可以成为神的城的，只要我们欢迎神来到我们城市来居住，我们的城市就可以成为神的城市。Amen。而今天我们看见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里面，我们就是这生命和神的河的分流。我们在这个城市里面这个区域的每一个部分，我们所流到的地方，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无论是在哪一个城市，无论是北湾、东湾、南湾，无论在哪一个城市里，当我们站立在那个城市的时候，我们能够欢迎神的同在降临在这个城市，我们就能把神的祝福带到这个城市来。 Amen。 所以我很喜欢 Mark Gepper 牧师所讲的一句话，他说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要故意的站立在你希望上帝工作的地方，能够在那里祷告。我再说，他有时候你要故意，他说能够到你希望上帝工作的地方站在那里，在那里祷告。这是为什么需要做祷告行进的原因。今天主日崇拜之后，若是你有时间，鼓励你留几分钟跟着我们一些曲目，就围绕教会来祷告，为我们 Shekinah Glory 建殿计划来祝福祷告。你希望上帝工作的地方站在那个土地上，为这个土地，为这个地方来祝福。你希望上帝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公司里面来工作，你就要站在你公司的土地上，为你的公司来祝福祷告。你若渴望上帝在你的家庭里面工作，你就需要站立在家庭的土地上，你能够为这个家庭做祝福祷告。你若是希望上帝祝福这个城市社区，你就要站立在城市社区的土地上，为这个城市来祷告。第二年，你可知道今天你我就是神祝福的管道吗？否则神的恩典怎么能进入这个世界呢？今天你我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是神所拣选祝福的管道。哎，你们跟你保证，你就是祝福的管道。当我们能够站在神所帮摆在那个土地上，我们为这个土地，为这个领域，为这个社区来祝福的时候，上帝的祝福就因着我们能够临到这个地方。你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不但是来明白神的同在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明白这个同在可以从我们生命当中涌流出去的。当我们借着祷告祝福，能够让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生活周围每一个人身上。 Amen。 第三，主的复活带给我们传福音的使命。跟你们说，主的复活带给我们传福音的使命。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我们看见他很清楚地给门徒一个使命。我们一同来读这段圣经好吗？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一同来念。来，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20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很清楚地把传福音的使命托付给我们。弟兄姐妹，这些年我走遍世界很多地方，从现代化的城市一直到穷乡僻壤，我也遇到很多不同文化的人群，但无论我走到哪里，我总看见一件事情，那就是今天人们仍然需要耶稣的救恩。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在地上，我们真的需要一个国度性的眼光。我告诉你，你需要看见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改变，上帝的国度却永远长存，而神的国度必然降临，正如神所应许。神的心意仍然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 Amen。 而今天神呼召你我能够与神同工，来在全世界扩展他的国度。感谢神，这些年我真的看见在华人教会当中，神真的兴起灵粮堂，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是要成为一支宣教的大军的。 Amen。 你知道每年我总有两次一定会回到台湾台北灵粮堂干什么，就开会而已。每次回到台北开会就开一天的会，有时候觉得哇，怎么花这么长的时间，飞了两天才回来，才开一天的会就回来。可是每一次我去开会的时候，我都非常受感动，因为这就是我们几个牧地区的大的召集人负责的同工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谈我们教会的需要，我们不在谈到各个教会怎么发展，我们所谈的就一件事情，神的国度怎么样在全世界能够扩展。我们就看见这些年神真的给灵粮堂一个宣教的负担、我站在坐在那里大家讨论在谈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我们的一心一意就是能够希望福音传遍地极，主快再来了，怎么样在全世界各地快速的植堂。每一次谈我们越谈越兴奋，虽然这个世界充满危险，可在我们里面看见上帝正与我们同在，上帝正与我们同工。 Amen。 我们看见这样一个宣教的意向跟负担从我们创会的牧师开始就有，我们看见灵粮堂是我们赵世光牧师在1942年从上海开始的，我们看见当他在上海创办灵粮堂的时候，一开始他把灵粮堂称呼为世界灵粮布道会，换句话说他的心意不是说只是向中国人传福音，他很早就有这样的心意，他就是要向全世界万国万民传福音。所以在早期灵粮堂，每一个灵粮堂赵牧师都规定一定要挂一个世界地图，他希望我们每一个教会要打开我们的心胸，让不只是关心中国人的需要，我们关心世界万国万民的需要。是让他自己在上海在服侍灵粮堂的时候，早上在灵粮堂讲到，下午他就进入这个犹太人社区向犹太人传福音。他一生的道路当中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传主的福音建立教会。我们的母堂台北灵粮堂也是一个充满宣教意向的教会，周神柱牧师虽然已经退休了，可他现在还是我们灵粮网络的一个主要的负责人，带动我们所有的这些灵粮大家庭一同来做宣教的事工。如今台北灵粮堂在全世界各地已经植了400多间分堂，哈利路亚。今天我们在北美也传承了这样宣教的恩膏，这些年我们教会快速在全世界各地做宣教的工作，我们不但在中国人当中做工作，我们更做许多跨文化的工作。神在1997年为我们打开向蒙古传福音的门，感谢神，这些年我们在蒙古已经建立了37间教会，哈利路亚。神在公元2000年为我们打开了非洲宣教的门，我们从法属的多哥开始植堂，现在在非洲我们进入11个国家已经建了70几间教会，哈利路亚。神在2009年为我们打开了中亚以及土耳其传福音的门，感谢神，虽然在回教的国家里面传福音不那么自由，但我们在哈萨克已经建立2间教会，在土耳其也建立1间教会，我们看见这教会正在稳定的成长。 Amen。神在最近几年也为我们打开了印度跟缅甸的门，我们看见这两个地方虽然刚刚开始的教会，但是它却充满了上帝圣灵的动力。回头一看，我们真的看见神的手何等奇妙的在带领我们，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弟兄姐，今天你来到这个教会，你一定要非常清楚明白，神在这个教会有非常特别一个国度性的一个宣教的呼召在这个教会里面。你们，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在讲完信息之后，我们要为宣教的基金再收一次特别奉献的原因。因为我实在看见使命是有它的紧迫性的。20年前，如果我们没有抓住那个时机进入蒙古，我们就不会有今天有37间分堂在那里。17年前，如果没有抓住当时的机会进入非洲做宣教，我们就不会有今天在11个国家超过70间的分堂。14年前，如果当时没有抓住机会就进入到中亚，就没有在今天在哈萨克的教会，在土耳其的教会。5年前，如果没有抓住当时的时机进入印度， 就没有今天在印度、在菲律宾、在缅甸的教会。而如今我们也正准备要进入中南美洲，进入西班牙语系的国家来做宣教的工作。所以我们需要再一次委身在神的大使命里面，抓住神所给我们现今的机会，让我们一同与神来同工。弟兄姐，这些年我深深的感觉到上帝的应许是真实的，施比受更为有福，越多给神的有越多给你的。 Amen， 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复活节是一个我们庆祝耶稣基督得胜的日子，但我告诉你，不但是我们庆祝耶稣得胜，复活节也是一个我们可以经历到耶稣得胜的一个日子。 Amen。 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只是在复活节把当作一个教会的节日来看待，让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有所行动，让我们起来宣告耶稣基督的得胜在我们身上吧。 Amen。 我们看见在基督里面我们有赦罪跟医治的恩典，让我们起来宣告主的同在，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不离开，也让我们成为祝福的导管，祝福我们身旁周围的人群。更重要的，在复活节的时候，让我们一同起来宣告神的救恩。我们要看见神使用我们，要把福音传遍到地极。而当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领受神的恩典跟使命的时候，我们就能在生活当中再一次经历主复活的大能。 Amen。 所以好吧，我们在这准备一下我们自己，我们要在这时候准备来收一次这个为宣教基金的一个奉献。我们请招待再次到台前来好不好，也让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我们特别求神来预备我们的心。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谢谢你，因为你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赦罪跟医治的恩典，你更是每一天与我们同在，永远不离开我们。而更重要的，你也托付我们传福音的使命，谢谢你在过去的日子你怎么使用生命和灵粮堂，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真的真是你带领我们走是一条向来未曾走过的道路，直到如今。谢谢你过去给我们多少的机会与你来同工，今天再一次摆在我们面前一个新的机会，就带领我们能够进入一个新的领域，也求你真的感动我们众弟兄姐妹愿意在这样国度的事工上一同的摆上，一同的有份，让福音能够快速的传遍地极，让你的心意在我们中间得到最大的满足。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时刻不但是庆祝你的复活，也让我们一同有所行动，经历你复活的能力。我们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阿们。好，我们请招待传奉献，带大家开始两边来传递好不好。这首诗歌，因他活着，
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 生命充满了希望，指引他活着。
再一次来宣告，大声来宣告，
引他活着。
Alleluia！
Glory, glory, glory！ 我的面对明天，引他活着，不再惧怕。
你可知道神掌管你的明天吗？你确实知道你的明天在神的手中吗？我常常说，还好明天不在你自己手中，如果在你手中就完了。来感谢神，无论你现在的环境是如何，无论你现在面到的环境多么的艰难，有时候就在困境当中，你觉得一点出路都没有，但无论多么艰难，因着耶稣从死里复活，你要知道一件事，你的明天在他手中。只要你的明天在神手中，生命就充满了希望。我告诉你，没有一件事情值得你忧虑的，没有一件事情值得你惧怕的。如果耶稣真的是主，如果耶稣今天坐在宝座上，他就统管万有，你的生命更在他的手中。哈利路亚！今天当我们在这里庆祝复活节的时候，要因着耶稣从死里复活，让我们心中有盼望。你们，你就可以面对明天。你知道能够面对明天，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你能够勇敢的面对，不害怕。你能够不害怕，这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你们，只因为耶稣仍然活着，只因为耶稣今天坐在宝座上。你们，所以弟兄姐妹，复活节应当喜乐起来，你们要喜乐起来，真的没什么好害怕的，真的。所以今天当你走出去的时候，要格外的笑容 ，right？ 主复活了，真的，何等把主复活了，哈利路亚！这是我们跟世界上不一样的地方。是的，我们一样受到苦难，一样。我们环境一样，很多困境一样，但有一件事情不一样，那就是这复活的主住在我们的里面，这就不一样，这就不一样。阿们，生命就可以充满盼望，只因他活着。哈利路亚，阿们。再荣耀归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来唱，因他活着。
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甚至明天。
们的神，赞美我们的主，哈利路亚。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献上我们的感谢跟赞美，因为你已经复活了，你已经复活了，你也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住在我们里面是一个活的救主，永活的救主。因着你住在我们里面，就给我们有力量，有勇气，不再惧怕，能够面对我们的明天，因为知道明天在你的手中。哈利路亚。今天早上把这样一个确据放在每位弟兄姐妹的心中，让我们再一次因着你，我们心中就有喜乐，心中就有盼望。谢谢我们的神。现在主耶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当然要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跟你旁边的人说，你的明天在神手中，跟他说，上帝祝福你们。